我哋能够继续分享主嘅恩典。
聚会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聚会到了最后一日，
我们求主让我们渴慕追求的心没有减低。
我哋求神俾我哋追求渴慕嘅心冇减低，
更是求主让我们在离开大会之后，能够继续的跟随主的脚踪行。
更重要就我哋离开大会之后，更能够系跟随主嘅脚踪行。
与神同行的动力在于永恒的盼望。
与神同行的动力是在乎永恒的盼望。
有永恒的盼望，就可以跟随主的脚踪行。
有永恒的盼望就可以跟随主踪行。
有永恒的盼望就可以与神同行。
有永恒的盼望就可以同神同行。
与神同行才是神所要的敬拜。
与神同行就是神要的敬拜。
我们常常说感谢主，我们可以唱诗祷告赞美主敬拜主。
我们常常说到感谢神，我们可以唱诗赞美神。
但是我们很少说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见证来敬拜神。
但我们很少说到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主敬拜神。
生活的见证就是一个敬拜。
生活见证就是敬拜。
生活见证的敬拜比唱歌赞美的敬拜还重要。
生活的见证敬拜比唱歌的敬拜更重要。
但是唱歌赞美的敬拜若能带出生活见证，这个唱歌赞美是更蒙主喜悦的。
唱歌赞美敬拜如果能够带出生活的敬拜，能够更加的是更加圆满。
我个人是非常注重诗歌赞美。
我个人非常注重诗歌赞美。
我也很喜欢唱诗。
我也很喜欢唱诗。
我也很希望我们的敬拜是非常有活力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敬拜非常有活力。
但是这只是一个模式。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模式。
这只是一个途径。
这个是一个途径。
最后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
最后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的动力在于永恒的盼望。
与神同行的动力是在乎永恒的盼望。
但与神同行的目标是什么呢？
但与神同行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荣耀主的名。
就是荣耀主的名。
让神得荣耀。
让神得荣耀。
我们昨天已经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们昨天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
从十五节到二十节。
十五节到二十节。
因此我既知道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知道他恩召有何等指望。
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知道他恩膏有何等的指望。
恩召的指望带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动力来跟随主。
恩召的指望俾我哋生命有动力去跟随佢。
不但知道恩召的指望。
不单只知道恩召的指望，
而且心中的眼睛若照明，就可以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心目中的眼睛被照明的时候，知道在那个基业当中有何等的荣耀。
我们是神的产业。
我们是神的产业。
上帝看我们为极宝贵的产业。
神看我们是极宝贵的产业。
而这个产业的目的是要上帝得荣耀。
这个产业的目的是要使到上帝得荣耀。
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但是一个失去永恒盼望的一代。
我不单止觉得这个世代是失去永恒盼望的世代。
也是一个失去自我定位的一代。
亦都是失去自我定位的一个世代。
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我们很有判断我以外价值的这个知识。
我们很能够明白到怎样判断我们以外的价值的智慧。
我们每天都在做价值判断。
我们每天都做判断。
我花这个钱买这件衣服值不值得？
我花这个钱买个衣服值不值得？
我花这个钱吃一顿饭值不值得？
我花这个钱吃一顿饭值不值得？
我花一点时间做这件事值不值得？
我花一个时间做这件事情值不值得？
我们很多的知识来判断我以外的价值。
我们用很多的知识来判断我以外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 判断自我价值的智慧。
但我哋系冇呢个判断自我价值嘅智慧。
我们每一天都在判断我以外的价值。
我哋每一日都判断我哋以外嘅事情嘅。
但是失去了判断自我价值的智慧。
失去咗判断自我自己嘅价值嘅智慧。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因为我唔知道我系边个。
假如我们不认得上帝。
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
假如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
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
我们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呢？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价值的定位呢？
我们的被创造是极其尊贵的，
我们被创造极其的尊贵。
我在这个分组的时候，在我们那组也分享到这一点。
我在分组的时候有分享到这一点。
人被创造是极其尊贵的。
人被创造是极其的宝贵。
因为不认识上帝就不知道被创造的尊贵。
不认识上帝就不知道被创造的尊贵。
不知道被创造的尊贵就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定位。
不知道被创造尊贵就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
上帝造一切的万物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上帝创造一切就是说有就有，说立说定就定。
因为上帝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因为上帝话冇一句系唔带着能力。
所以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要佢讲要有光就有光。
整个宇宙大地都是上帝用他的话创造的。
整个宇宙大地都系上帝用佢嘅话所创造。
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人最独特。
所创造的大地当中，人系最独特。
人是上帝的杰作。
人是上帝的杰作，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
上帝精心杰作，
上帝精心杰作，
上帝的形象就是真理、仁义、圣洁、慈爱、良善，很多道德的属性。
上帝的性格就是仁义、道德各方面的性格。
除了这个之外，上帝还有一个创造的能力。
除此之外，上帝还有一个创造的能力，
自然的属性，
自然的属性。
人被创造有道德的属性，也有上帝自然的属性。
人被创造有上帝的道德的属性和自然的属性。
虽然人是渺小的，但是人的思想是伟大的。
虽然人是渺小的，但人的思想是伟大的。
虽然我们所有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概念是永恒的。
虽然我们的时间是短暂，但我们的概念是永恒的。
我们所占有的空间是很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思想却是无限的。
我们占有空间是非常有限，但我们的思想是非常扩大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带着上帝伟大无限的那个形象。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是带着神无限伟大的一个形象，
而且带着上帝创造的一个能力，
同时带着上帝创造的能力。
上帝的创造是始无变有的创造。
上帝所有的是 始无变有的创造。
我们当然不可能。
当然我们不可能。
但是在上帝已经创造的万物中，上帝还给我们一个空间，让我们继续的发挥。
但是当神所创造 当中，给我们有一个空间发挥。
所以人是可以进步的。
所以人是可以进步的。
动物是不能进步的。
动物是不能够进步的。
动物只有本能。
动物是有本能。
我们在建筑系的时候曾经做过蜘蛛网的力学结构分析。
我在建筑系的时候做过蜘蛛网的它的 web 的一个研究。
你不要以为那个蜘蛛网很简单，很不简单。
蜘蛛网非常不简单。
哦，我们那时候被整得乱七八糟的。
我们那时候被整得乱七八糟。
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
非常复杂的设计。
可是我们老师还给我们一个 assignment， 说你去观察蜘蛛结网做一个报告。
老师俾我哋话要观察蜘蛛点样系织网嘅一个报告。
我们都看过蜘蛛网。
我哋每一个人都睇过蜘蛛网。
有哪一个人从头到尾看一个蜘蛛结网呢？
有冇人从头到尾睇一个蜘蛛系织网呢？
我找了好几个月才找到一只蜘蛛在结网。
我几个月先至能够揾到一只蜘蛛喺度织网。
啊，我就在那儿仔细观察。
我喺度坐喺仔细嘅观察。
哇，我觉得真是很奇妙。
非常嘅奇妙。
啊，那个蜘蛛找到了一个地方。
蜘蛛揾到一个地方，
它就跳来跳去。
它就跳嚟跳去。
就拉线了。
他就拉线，
拉了以后就根据那几根线就跑来跑去。
他根据这几根线就跑来跑去，
然后从中间一直往外这样织。
他是从中间往外边去织。
哇，然后都织好了。
织好之后，
然后他就到处跑一跑。
他到外边跑一跑，
拉一拉，
拉拉，
做一个结构计算，
做一个结构的计算。
假如不够平稳的话，再加一根，再加一根。
但如果不够平稳，他再可以加少少。
好，我们算半天，他几秒钟就算好了。
我计算好几日，佢几秒钟就做好了。
蜘蛛结好了网以后，
蜘蛛织咗网之后，
把最先的那几根很粗的线统统把它清除。
初初好粗嘅线就将佢清除。
上面跑来跑去很脏很乱了。
喺我跑嚟跑去好似污糟。
清除了以后，剩下一只网就漂亮的不得了。
清除之后，个网就非常
干干净净的，
非常干净。
啊，假如早晨有露水，
早晨有露水嘅时候，
背光照一张，哇，漂亮的不得了，晶莹剔透。
俾背光照一照，晶莹剔透。
但是蜘蛛结网不会进步的。
但系蜘蛛结网唔会进步嘅。
一万年前的蜘蛛结网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一万年前蜘蛛结网都系咁样，而家
从来没一个蜘蛛跟他的儿子说：，哎，我织的网还不够，你要进步一点。
蜘蛛唔好同佢仔讲话，我织个网唔够好，你要织个好啲嘅。
我的太简单，你要复杂一点。
我太简单，你要做嘅复杂啲。
你要去补习上学。
你要补习上学。
你以后要接一个有立体的网。
你要建一个立体嘅网。
最好五颜六色的。
最好五颜六色。
还有声音，还有味道的。
有声音同埋有味道。
不会的，蜘蛛结网永远不会进步。
蜘蛛织网永远唔会进步。
因为那个是它的本能。
呢个系一个佢个本能。
它不但有力学。
唔单止有力学，
它也有美学，
有美学。
最初的那些乱七八糟线，它都清除了。
最初乱七八糟嘅线，佢都清除咗。
因为那个不太美，
因为佢个唔系好靓。
就好像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好似我哋喺度建房子嘅时候，
房子的外面都搭了一些架子。
我哋起屋嘅时候，外面都有啲架子。
那个架我们叫做鹰架，老鹰的鹰，鹰架。
佢个讲叫鹰架。
鹰架就是让工人在上面工作的。
就系啲工人喺海嗰度做工。
从来没有一个建筑盖好了以后说那个鹰架不拆了，保留作为纪念。
从来个屋起完之后，个鹰架系会留翻喺度作为纪念。
因为那个不美，所以都拆掉。
因为嗰个系好唔美，所以会拆。
蜘蛛也是有美学。
蜘蛛系有美术。
蜘蛛也有力学。
蜘蛛有力学。
可是它不会进步。
但系唔会进步。
人是会进步的。
人系会进步嘅。
人有知识的累积。
人有知识嘅累积，
所以就有文明，
就有文明。
文明以后就累积成文化，
文明之后就累积成为文化。
人类有，长远历史的文化，
人类有长远历史嘅文化。
人可以进步，
人可以进步。
人是带着上帝的形象，
人系带住神嘅形象。
有真理、仁义、圣洁、慈爱、良善、道德的属性，
有真理、仁义、良善、道德嘅特性。
人有思想，
人有思想。
人有创造力。
人有创造力，
人有无限的概念，
人有无限的概念，
人有永恒的概念，
人有永恒的概念，
就是都是从神而来的特点，
都是从神而来的特点。
我们被创造是极其尊贵的，
我们被创造极其的尊贵。
上帝创造我们以后，称我们为他的儿女。
神创造之后，称我们为他的儿女。
可是这个儿女堕落，
但是这个儿女堕落，
犯罪。
犯罪，
离开了上帝，
离开了上帝。
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上帝差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恢复我们上帝儿女的地位和身份，
恢复我们上帝儿女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就被称为上帝的产业，
我们被称为上帝的产业。
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定位来看自我，
我们在这个定位来看自我，
是多么的尊贵，
是多么的尊贵，
多么的荣耀，
多么的荣耀，
多么的宝贝，
多么的宝贝。
我们被创造是贵重的，
我们被创造是非常贵重。
我们蒙救赎是更贵重的，
我们蒙救赎是更贵重。
让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因此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称为神的产业，
我们称为神的产业。
因为圣经说儿女是父母的产业，
因为圣经讲到儿女是父母的产业。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定位是何等的尊荣，
所以知道我们的定位是何等的尊荣。
我们的价值是何等的高贵，
我们的价值是何等的高贵。
在上帝所造的天地中，我们是最宝贵的，
是上帝所造的天地当中，我们是最为宝贵。
我们是神的杰作，
我们是神的杰作。
所以千万不要轻看自己，
千万不要轻看自己，
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妄自菲薄。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是多么的高贵，
让我知道我们的定位多么高贵。
儿女是父母的荣耀，
儿女是父母的荣耀。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儿女就是父母的荣耀。
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是成为父母的荣耀。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
中国有句话这么说，
大孝尊亲，
大孝尊亲，
其次不辱，
其次不辱，
其下能养，其下
能养，其下蒙养，蒙养。
大孝尊亲是什么意思？
大孝尊亲是什么意思呢？
最大的孝顺是让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别人的尊重。
最大的对父母尊敬就是使到是因为我的缘故使父母得到尊敬。
最大的孝顺是让父母因为我受到别人的尊重。
最大的孝顺就是让父母因我去被人尊重。
其次，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父母受到羞辱。
其次就是不要让到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羞辱。
最次等的孝顺就是供养父母肉身所需。
最次等的孝顺就是供养父母肉身的需要。
我们今天在这儿有多少做爸爸妈妈的？
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做父母的？
你最期待你的儿女 是怎么样的？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期待？
你对仔女最大期望是什么呢？
难道你就是希望他多给你点钱吗？
是不是只是说你的仔女给多少钱呢？
我们为人父母的从来不想给儿女给我钱。
为人父母的从来都不想，不是只想。
我们反而为儿女预备了很多。
但我们为到仔女预备很多。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的儿女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仔女成为规规矩矩的人，
做正正当当的事，
做正正当当的事。
希望我的孩子有出息，
希望我的小孩子有出息。
这是我们最大的光彩，
是我们最大的光彩。
我们最怕我们的儿子出状况，
最怕我们的小孩子出状况
啊！我们的儿子在外面找麻烦，
我们小孩子外面找麻烦，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羞辱，
被我们非常觉得羞辱。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上帝也是一样，
上帝也是一样。
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期望，
上帝对我们 最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我们与他同行，
就是我们与他同行，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就是上帝向人所要的，
就是上帝对神对人所要
的，就是上帝对人最高的期待，
就是上帝对人最高的期望。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应该这样照在人面前，
好叫人因为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叫人因为你的光能够是将荣耀归给他。
我想在中国大陆和在台湾在香港好多地方，大概这个孩子要上大学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在香港在台湾大陆小孩子上大学非常重要的事。
在美国大概比较容易一点，
在美国有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只要申请就可以不必考试。
因为在美国申请需要申请就考试
啊。我们在台湾是要考大学联考的，
在台湾要考大学的联考
啊，十几万人考只取几万人，
十几万人考只是取几万人。
现在已经比较好了，我们以前考试很难考的，
现在比较好一点，以前考试更加难，
不到30%考得上，
不到30%考得上。
现在是80%多就可以考上了，
现在是80%多就考上。
有的系还招生不满呢，
有的系还招生不满。
我们早期要考大学是很不简单的，
早期考大学非常不简单。
考上大学最高兴的不是他自己，是他妈妈，他妈妈比他还高兴。
考上大学不是他最高兴，是他妈咪妈咪最高兴。
在大陆大概什么北大清华这些都是名校，
在大陆可能是北大清华是名校，
台湾的名校就是台大，
台湾的名校就是台大。
能够考上台湾大学，哇，那真是光彩得很。
能够考上台湾大学非常光彩。
假如能考上台湾大学第一志愿医学院，那就更不得了了。
如果能够考上台湾大学的医学院第一志愿，是非常
全台湾最好的30个学生才能考上医学院的。
台湾最好的30个学生才能够考上医学院。
假如有一个小孩考上医学院，他妈妈高兴死了。
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小孩考上医学院，他妈妈一定很开心。
哈，人来恭喜说，哎，张太太，你的儿子考上医学院了，真是太了不起了。
人家会恭喜张太太说，你的儿子考上医学院非常了不起。
那妈妈说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才有什么呢？
他妈妈说没其实才很重要。
恨不得登报纸放鞭炮，我儿子考上台大医学院了。
恨不得是登报纸放鞭炮，说自己小孩考上医学院。
儿女是父母的荣耀，
儿女是父母的荣耀。
我们若是与神同行，就让父得荣耀。
如果我们与神同行，就让父得荣耀。
天父因着我们与他同行，就得荣耀。
天父因着我们与他同行，就得着荣耀。
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如果我们与神同行，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我想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常常都在做。
行公义、好怜悯，我哋成日都做。
我们所做的事都很正，不敢做歪事。
我哋所做嘅事都好正，唔敢做歪事。
我们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也学习有怜悯的心。
我哋学习彼此相爱，有怜恤嘅心。
但是我个人觉得谦卑是最困难的。
但我觉得谦卑是最困难的。
腓立比书里面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腓立比书讲话，各人看别人为比自己强。
我当初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不太了解。
我初初睇嘅时候唔系好了解。
明明我比他强，怎么看他比我强啊？
明明我比佢强，点可能睇到佢比我强呢？
虽然我比他强，我嘴里还说你比我强，你比我强，这不是虚伪吗？
虽然我比佢强，但我嘴入边讲到话佢比我强，呢啲咪虚伪吗？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原来的意思不是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呢度讲到原来唔系话我哋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应该受到尊重。
系讲到别人系比自己更加需要受到尊重。
我们应该看每一个人都比我更应该受到尊重。
我哋每一个人睇别人都应该觉得佢应该比我更加受尊重。
我们只觉得我应该受到尊重。
我哋好多时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尊重。
非常自我中心。
非常自我为中心。
很难为别人着想。
好难为到别人着想。
只有一个谦卑的心才可以为别人着想。
只有一个谦卑的心先至能够为到别人着想。
告诉各位，我是很没有谦卑的心。
我同大家讲，我系一个冇谦卑嘅心。
我从小就非常非常的骄傲。
我从小就非常骄傲。
在哪些地方骄傲呢？
系咩地方骄傲呢？
就是我特别有本事的地方，我很骄傲。
就我特别有本事嘅地方，我骄傲。
就是我会拿我强的点来跟别人弱的点来比。
我用我强嘅点嚟同人哋弱嘅点嚟比较。
很多的地方我比别人弱。
好多地方我比别人弱。
我不去看。
我唔去睇。
所以我生来就非常骄傲。
所以我生来就非常骄傲。
后来我在建筑系读得不错，我更骄傲。
后来我在建筑系读得不错，更骄傲。
虽然奉献传道，我的心中还是非常的自傲。
虽然是奉献传道，心中仍然非常的自傲。
虽然我并不觉得我是天纵大才，但是也小有本领。
虽然我不是说天纵大才，但我有小有本领。
所以我能够奉献传道，上帝也应该觉得非常光彩。
所以我能够奉献传道，上帝应该都觉得光彩。
那我就到了校园团契。
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校园团契。
我们的同工，那个时候我的同工他们的家都在台北。
那时候同工他们家都在台北。
下班以后他们都回家。
放了班之后他都回家。
那我的家在 高雄。
我家是高雄。
所以我没办法下班回家。
所以我放了工就没办法回家。
我就住在校园团契的办公室。
我住在校园团契的办公室。
有一个香港的侨生，一个台大的学生跟我住在一起。
有一个香港的侨生，还有台大学生跟我住在一起。
他也是非常热心爱主的。
他个非常热心爱主。
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我两个住在一起。
那我现在要做的这个见证也不是很雅，不是很文雅的见证啊，请你原谅。
我做一个见证，不是一个文雅见证，请你原谅。
因为那个时候四十年前，台湾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
四十年前台湾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很低，
整个社会的水准，这个生活的水平也很低，
整个社会生活的水平非常低。
有抽水马桶的人家很少，
有抽水马桶的人家很少。
校园团契也是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厕所。
我们校园团契也都有传统的厕所。
我们有后面有一个日本式的房子。
我们后面有一个日本式的房
前面一个小小的很旧的二层楼，
前面一个很旧的二层楼。
以前日本时代它有一个抽水马桶。
以前日本时代有个抽水马桶，
但是已经好几十年就坏掉了。
好几十年都坏了。
化粪池还在，但是抽水马桶不能用。
化粪池在这里，但是个抽水马桶就坏了。
那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平房就一个传统的厕所。
我们后面就有个传统的厕所。
传统的厕所的意思就是粪坑式的。
后面的就是说，就是粪，是一个粪粪粪坑室。
他太年轻，从来不知道这个。那么他就是说，没有抽水的设备。
就冇抽水嘅设备。
每一个礼拜有那个水肥的这大队来挑粪。
系每个礼拜有一队队有一队人嚟，系将系拎走啲粪。
哇，那个是非常臭的。
非常臭。
一来挑粪了，我们都跑起来，都捂着鼻子。
一嚟将啲粪拎走嘅时候就好臭，我要拎要行走。
但是校园团契的工作蒙神的祝福，人越来越多。
但校园团契嘅工作蒙神祝福，越来越多。
学生进进出出多得不得了。
学生进进出出非常多。
但是那个粪坑是一个小小的粪坑。
但系个粪坑系非常细嘅。
当神的祝福越多的时候，那个粪坑就满了。
当神嘅祝福越大嘅时候，佢嘅粪坑越嚟越满。
我们非常着急啊。
非常的焦急，
因为一个礼拜来才来清理一次啊。
因为一个礼拜先来清理一次，
五天不到就满了，你知道吗？
但五日不到就满了。
有一个姐妹在 水肥管理处工作。
有一个姊妹喺水肥管理处工作。
那我就跟她打电话。
我就同佢打电话。
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一个礼拜来一次不行啊，能不能够再加派一次？
我哋呢个地方一个礼拜嚟一次唔够，可唔可以多派一次？
啊，她说可以啊。
佢话可以。
啊，她就派来了。
佢就派嚟。
一听什么校园团契？
一听咩校园团契？
他们以为是一个大学校。
佢以为一个大学校。
其实我们就是小房子。
系我哋个细嘅房间。
他派了一个大车。
佢派个大车嚟，
十个工人，
十个工人
拿了一个大管子，
呢个大管
是自动抽取的，
系自动抽取嘅。
来了一看，我们那么小的粪坑，
佢睇到个咁细嘅粪坑，
气得不得了，大骂我们呢。
佢哋好唔开心，就大闹我哋。
啊，因为一秒钟就解决了，
因为一秒钟就解决咗啦。
所以以后不可以再叫我们多来一次。
啊，以后一定唔可以叫我多嚟一次。
我跟那个弟兄就很着急，
我同我弟兄就非常焦急。
有一天真的那个已经都几乎要满出来了。
有一日差不多要满出嚟啦，
我们两个商量怎么办呢？
我哋商量点办呢？
最后只好说我们去买一个大的瓢。
我哋要买一个大嘅盆，
晚上来清理那些大便。
晚上嚟清理大便，
把它倒到那个废弃的化粪池中，
将佢倒咗去废弃嘅化粪肥当中。
抽水马桶坏掉，化粪池是永远可以用的。
虽然是抽水马桶坏掉，但个化粪池可用嘅。
但是当初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抗拒。
但开始做嘅时候，我非常抗拒。
我说主啊，我是奉献传道的。
主啊，我系奉献传道嘅。
我不是奉献挑粪的。
我唔系奉献，系挑粪嘅。
为什么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呢？
点解要我咁样做呢？
我要预备很多的讲道。
我预备好多嘅讲道。
我要带领很多的团契。
我要带领好多嘅团契。
为什么晚上还要我做这样的事情呢？
点解夜晚仲要我做咁嘅事呢？
我向主提出很多的抗议。
我对神提出好多嘅抗议。
但是你抗议有什么用呢？
但你抗议有咩用呢？
他满出来是个事实啊。
佢满出嚟系一个事实。
你非解决不可啊。
你唔解决冇办法。
那个时候我心里很矛盾。
我就心里好矛盾。
我又求主把很多的人赏赐给我们。
我求神俾好多人赏赐俾我。
我又说主啊，不要来太多。
但我话神啊，唔要嚟太多。
有一天，一个姐妹带了30个学生来。
有一次，一个姊妹带30个学生来。
她说：我们出去郊游了一天，找不到厕所，感谢主，校园团契。
我哋一日出去郊游揾唔到厕所，我哋而家嚟到校园团契。
我就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同主讲话，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之久，大概有8个月的时间。
我做咗半年8个月嘅时间。
每一天做这件事。
每一日做呢件事情。
晚上11点关门。
晚上11点关门，
我们看都没有学生了，
都冇学生啦。
我跟那个弟兄说，我们两个就一起来做。
我同我另一个嘅学生
就一齐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愤怒，
非常嘅愤怒，
非常的痛苦，
非常嘅痛苦，
心里面非常的不甘愿，
心入边非常嘅唔甘愿。
但是慢慢的主在我心里说，
但系主系慢慢教心入边咁讲。
你以为什么叫做传道呢？
你以为咩叫传道呢？
你以为站在台上叫传道吗？
你以为站在台上就是传道？
你以为那些学生把你叫哥哥姐姐你就是传道吗？
你以为那些学生跟你说 对你说哥哥姐姐就是传道吗？
传道不是做仆人吗？
传道不是要做仆人吗？
难道你不可以服侍人吗？
难道你不可以服侍人吗？
你以为什么叫做服侍？
你以为什么叫服侍呢？
你最看不起的最低贱的是在主的面前是最高贵的服侍，
是在人面前是最卑贱的事情，是在神面前是服侍。
主就在这件事情来训练我。
主在这件事情当中是训练我。
当我传道的第一年，在有8个月这样的工作中，我学习什么叫做谦卑。
在我第一年传道的8个月当中，学习怎么谦卑。
什么叫做服侍上帝？
怎么为之服侍上帝？
什么叫做舍己？
什么是舍己？
事实上校园团契没有别人知道我们所做的。
实在是校园团契，没人知道我们所做的。
20年之后还没有人知道。
20年之后都没人知道。
到20年以后，我们才分享这样的见证。
20年之后，我才分享这个见证。
后来我被调到高雄。
后来我被调到去高雄。
终于脱离苦海。
终于脱离苦海。
我就很感谢赞美主。
我就感谢赞美主。
但是更赞美主的是什么呢？
更赞美主的是什么呢？
我一调离台北。我们的董事会就觉得厕所要改善，所以马上就改成抽水马桶式的。
后来董事会我走之后，就后来就改了个粪堆为抽水马桶。
我说董事会为什么早不改晚不改，我走了才改啊？
因为董事会是早不改前不改，后我走了才改呢。
我知道在校园团契的同工中没有别人需要受这个训练。
我知道校园同工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需要受这个训练。
他们都已经非常谦卑，
他们非常的谦卑，
我非常骄傲，
我非常骄傲，
所以非受这个训练不可，
所以非受这个训练。
假如我做过这样的事，
我做过呢件事情。
我就觉得主啊，没有什么事工我不能做。
我冇咩事工唔可以做。
没有任何的事，低贱到不值得去做。
冇一件事情唔值得去做。
也没有任何的事工伟大到我非做不可。
亦都冇一件事工伟大到我非做不可。
我就在那一个过程中学习怎么样谦卑服侍。
我在过程当中学习怎么谦卑侍奉。
我觉得当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当我们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最得到最大帮助的是自己，
最受最大帮助是自己，
生命就在那样的中间受到最好的训练，
在生命当中受到最好的训练。
我服侍主虽然当初奉献传道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自己要放弃我原来的建筑师的美梦。
我初头去奉献去侍奉神仇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放弃我做建筑师的梦。
其实除了这个挑战之外还有更大的挑战。
除了这个挑战之外还有更大的挑战。
因为我的父亲还不是基督徒。
因为我的爸爸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奉献传道对他而言是晴天霹雳。
我奉献传道对他来讲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的这个事业非常的不顺。
因为他的事业是非常不顺利。
他非常非常需要人来帮助他。
他非常需要人来帮助他。
他很期待我赶快大学毕业来帮他的忙。
他非常期待我大学毕业去帮助他。
因为他的事业已经在倒闭的边缘。
因为他事业在倒闭的边缘。
我在大学几年读大学都是要靠自己的办法去为自己筹措我的学费。
我读大学几年都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搵学费。
我父亲勉强能够支持我的生活费。
我父亲勉强能够支持我生活费。
其实我对我的父亲是非常的尊敬，也是很孝顺。
我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和孝顺。
所以当初上帝呼召我要奉献传道，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一面是要放弃我的理想，一面就是我怎么样来照顾我的父亲呢？
所以一开始我要去侍奉神，要全时间侍奉神。第一方面我要放弃我的建筑系，另一方面我要想去照顾我父亲。
对我而言，要照顾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天职，我里面所期待所希望的。
我照顾父亲亦都我的职责，亦都我期待的。
但是上帝的呼召又是那么清楚，那么强烈。
但是上帝的呼召是非常清楚同埋强烈。
有的人问说，怎么样才清楚神的呼召？
有的人问，点样先至能够清楚知道神的呼召？
我的回答大家都不满意的。
我的回答大家都不满意的。
你清楚的时候就清楚了。
你清楚的时候你就清楚。
假如神呼召你。
假如神是呼召你，
神拣选你，
神拣选
你，让你做传道的工作，
要你做传道工作，
不会让你糊糊涂涂搞不清楚，
不会让你迷迷糊糊不清楚。
你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时间还没有到。
你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时间还没到。
或者是神没有拣选，
或者是神没有拣选。
假如神有拣选，
神有拣选，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他一定会让你清楚，
一定会让你清楚，
他不会让你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传道，
他不会让你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传道。
对我而言，那个清楚到一个程度，你要我再去做建筑的工作，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清楚到地步，我再回去做建筑工作，我已经不能够了。
不是，我觉得建筑不值得做。
不是说我觉得建筑是不值得做。
我热爱建筑，一直到现在还是很热爱。
我爱建筑到现在都是。
当然，现在就是欣赏。
现在就是欣赏。
但是你要我去从事建筑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毫无这种心愿。
但要我从事建筑工作，我已经没有心愿。
那个就是上帝在我的内心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因为神在我内心当中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那么可是面对我的父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面对我父亲是非常困难。
我就跟我父亲提到我要奉献传道。
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要奉献传道。
他非常生气。
他非常生
气。他说你明明知道我的情况。
你明明知道我的情况。
你已经念了六年大学。
你读了六年的大学。
好不容易毕业了。
好不容易毕业。
我就期待你赶快赚钱来帮助我的事业。
我希望你尽快赚钱帮助我的事业。
你怎么可以要去做传道呢？
你怎么可能做传道呢？
你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呢？
你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养育呢？
我的心如刀割。
我心如刀割。
我说主啊，到底怎么办？
主啊，到底怎么办呢？
我就迫切的祷告仰望。
我就迫切的祷告仰望。
前几年我妈妈给我一封信。
早几年我妈咪给我一封信，
是我当初还没有奉献传道写给我爸爸的一封信，
是我未奉献传道写给我爸爸一封信。
我妈妈把那封信保留了。
我妈咪将一封信保留
快四十年了，她才拿给我看。
快四十年她给我看。
我现在把那封信呢，用一个玻璃纸袋把它装起来。
我将封信用个玻璃纸袋包起来。
我说哎呀，我当初怎么那么大胆呢？
我当初怎能这么大胆？
我怎么敢跟爸爸写这种信呢？
我怎能够跟我爸爸写这种信呢？
我说爸爸，你要顺服上帝啊！
我说爸爸，你要顺服上帝。
他比你还伟大，
他比你更加的伟大。
他是创造的主宰啊！
他是创造的主宰。
我爸爸还不是基督徒呢？
我爸爸不是基督徒。
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脑筋坏掉，怎么会写这种信？
为什么我脑筋坏掉可以写这种信？
不过我的父亲是非常非常开明的。
但我爸爸是非常的开明。
他今年96岁。
他今年96岁。
身体还非常健康。
身体非常健康。
常常趁我不注意就坐公车跑出去了。
趁我唔注意，佢就坐公车跑出去。
我妈妈94岁。
我妈咪94岁。
他们两个加起来190岁。
佢加起嚟190岁。
我告诉你，我保证有长寿的基因。
我有长寿嘅基因。
后来他就跟我说。
后来佢跟我讲。
他说你已经念了大学了。
你已经读咗大学。
你也已经成熟了。
你已经成熟。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你知道我的情况。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现在让你自己决定。
所以而家我让你自己决定。
我就跟他说：“爸爸，谢谢你。
爸爸，多谢你。”
那我就决定传道。
我就决定传道。
哇，他非常生气。
他非常嬲。
我在主的面前祷告。
我在主面前祷告。
我说：“主啊，我奉献传道。”
我奉主要奉献传道。
让我的父亲看见不需要依靠儿子。
让我爸爸知道不需要依靠儿子。
依靠上帝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依靠上帝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依靠儿子不能解决。
依靠他儿子不能解决。
依靠上帝可以解决。
依靠上帝可以解决。
所以我就凭着信心把我的父亲和他的事业交在主的手中。
所以我凭信心将父亲和他的事业交在
神手中。我说主啊，我就决定顺服你的呼召，求你恩待赐福我的父亲，因此他就可以信靠你，归向你。
我就将我交托给你，但愿意你照顾我爸爸同埋佢事业，将佢交托俾你。
我就开始与神同行的路程。
我就开始与神同行嘅路程。
学习侍奉主。
学习侍奉主。
把我的父亲交托给主。
将我父亲交托俾主。
但是没有想到情况越来越糟。
但系想唔到情况越嚟越糟。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神冇听我嘅祷告。
我的心里很着急。
我嘅心好焦急。
过了一年。
过咗一年。
我弟弟他已经从大学毕业，交了一年书。
我弟弟从大学毕业教了一年书。
他是念土木。
他是读土木。
我念建筑，他念土木。
他读土木，我读建筑。
本来我爸爸认为建筑土木一合作就大发财。
我爸爸觉得土木建筑合作就发
有一天我弟弟就跟我爸爸说。
有一天我弟弟跟我爸爸讲。
他说爸爸，上帝要呼召我传道。
他说爸爸，上帝要呼召我传道。
我爸爸气得更气得不得了。
我爸爸更加的发怒发得不紧。
他说你哥哥已经传道。
啊，哥哥已经传道。
你为什么还要传道？
点解你仲要传道呢？
他的身体还不错，可以传道。你的身体这么差，怎么传道呢？
他身体都比较好啲，可以传道。你身体咁差，点可以传道？
我弟弟从6岁得到了气喘。
我弟弟6岁就气喘。
他在中原大学跟刘福林牧师他们是同班同学。
他是中原大学同刘福林是同班同学。
他们有一天晚上，刘福林牧师那个时候，他们有一天晚上把他连夜送到台北急诊，到医院里面去住院。
有一晚，刘福林牧师就送他们去台北的急诊室去住院。
身体非常差。
身体非常差。
可是神呼召他要奉献传道。
但是神是呼召他继续传道。
他必须响应神的呼召。
他必须响应神的呼召。
所以他向父亲提出的时候，父亲更生气。
所以当他跟父亲提出的时候，父亲更生气。
他说：“假如你奉献传道，我保证跟你们兄弟两个人脱离父子关系。
如果你传道的时候，我就同你父子，同你两个手，两个系脱离父子关系。
我弟弟说怎么办呢？我说我们祷告仰望主吧。
我弟弟话：我点样办呢？我祷告主，仰望主。
然后我们就祷告。
我就祷告。
我们就求主施恩。
我就求主施恩。
啊！我的父亲跟我的弟弟就冷战了。”
我父亲同我弟弟就冷战。
其实他对我们很爱护的，
他对我们非常的爱护。
有一天他对我弟弟说，
有一天他跟我弟弟说，
他说你哥哥向来非常的叛逆，
你哥哥非常的向来非常叛逆，
你是一向是非常听话，
你一向是非常听话。
我是混到大学一年级才信主、啊、
我是到一年级才信主。
我弟弟小学6年级就信主了。
我弟弟小学6年级就信主，
一听福音他就信主了，
一听福音就信主，
而且是非常敬虔的跟随主，
非常敬虔的跟随主。
我爸爸很喜欢他。
我爸爸非常喜
欢他。他说哥哥不听话，你是听话的。
哥哥不听话，你是听话的。
我让他自己决定，他就去糊里糊涂去传道。我现在让你自己做决定，我知道你一定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让他糊里糊涂做决定，他就传道。但我让你决定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好的决定。
我弟弟说爸爸谢谢你，我就传道了。
我弟弟说爸爸多谢你，我就传道。
我父亲更生气。
我父亲更加的生气。
因此我弟弟也加入校园团契。
所以我弟弟后来加校园团契。
我们两个就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说主啊，在我们的家这是太大的一件事情。
喺我哋屋企系更系一个好大嘅事情。
我们都愿意跟随主。
我哋愿意跟随主。
我们都愿意与神同行。
我哋愿意与神同行。
我们都愿意侍奉主。
我哋愿意侍奉神。
我们愿意你的荣耀透过我们能够彰显。
我哋愿意你嘅荣耀透过我哋能够彰显。
所以我们现在认真地把我们的父亲和他的事业交在你的手中。
我哋认真将我哋父亲同佢嘅事业交喺你手中。
让他看见，不是靠大儿子，也不是靠小儿子，是靠主才可以的。
唔俾佢睇到，唔系靠大仔同埋细仔，系靠你先至可以。
让他看到，不是靠我们来帮他的事业，是神恩待。他的事业
不是靠我们去帮他事业，而是靠神去恩待他的事业。
让他亲身经历到神的恩典以后，他就可以认识你，归向你。
让他亲身经历到你的恩典，就能够经历到认识你。
我们就迫切祷告，
我们就迫切的祷告，
也是热心侍奉，
热心侍奉。
过了一年多，
过了一年多，
一个中国旧年的前三天，
是中国旧年的前三日，
我父亲的事业就垮台了。
我父亲的事业就垮台。
法院查封了我父亲的公司。
法院就查封了我父亲的公司。
是因为他替另外一个公司做保，那个公司恶性倒闭，逃到国外，所以法院就查封他的公司。
因为他替另一间公司作保，另一间公司倒闭，所以法院就封闭我爸爸公司。
其实我父亲的公司再也撑不了多久了。
其实我父亲公司亦都系唔能够撑得几耐。
因为他是做渔船的工作，
因为
他的渔船，
佢系做渔船嘅工作。
他有几条小小的旧的渔船，
佢有几条旧旧嘅渔船，
都打不到鱼，
都打唔到鱼。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马力太小了。
因为马力太小，
有钱的人都造了大船，
有钱人都做了大的船，
那个马力都非常的大，
马力非常的大，
开得非常的快，
开得非常的快，
那个鱼被训练的游得更快，
鱼被训练得游得更快。
我的爸爸的船都追不上鱼，
我的爸爸的船都追不上那些鱼，
怎么能打到鱼呢？
怎么可能打到鱼呢？
越打越糟糕，
越打越糟糕。
当法院查封我父亲的公司，我说主啊，这下完蛋了，完蛋了。
所当法院是封我爸爸的公司的时候，我说完了完了，
这一下子不是我们搞砸了，是你搞砸了。
是说今次不是我们搞砸了，是你搞砸。
我们都奉献了，
我们都奉献了，
我们都跟随主了，
我们都跟随神了，
我们都侍奉主啊，
我们都侍奉主了，
我们多么认真的侍奉啊，
我们多么认真的侍奉，
连挑粪的事我都做了，
我挑粪的事我都做
了，我没有什么事不肯做的，
我没什么事不肯做，
只要你托付我的工作，我是全力以赴啊，
你托付我工作，我的全力以赴。
我那时候一个人在高雄地区，
我们一个人在高雄的地区，
有30个学校的团契，
有30个学校的团契，
每一个礼拜讲到最少8次以上，
每一次讲，每一周讲到最少8次以上，
从早忙到晚，
从早到晚，
我这么认真呢、啊，
我多么认真，
我这么付代价，
我多么付代价，
我一切的都奉献了，
我一切都奉献，
连我父亲的事业我都不能够帮忙，
连我父亲的事业我都不能够
帮忙，我要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要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你怎么搞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为什么你搞成这样的结果呢？
我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一年过年是很痛苦的一年，
那年过年是非常痛苦，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全部都充公了，
全部都充公，
一个钱都没有了，
一个钱都没，
连住的地方都没办法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
我们以前的房子都卖掉买船了，
我们以前的房子都是卖了，
要租房子住的，
租房子住，
拿不出那么高的租金了，
都拎不出那么高的租金。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姐妹，
我还不知道她是谁，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她奉献给我妈妈一个月300块台币，
她奉献给我妈妈300元台币一个月，
还不到10块美金，
不到10元美金。
但是我们就用了300块台币去租了一个人的阁楼，
我就用300元美金，300元台币就租个阁楼。
我跟我的父母就住在那里，
我跟我父母就住在那里。
白天要出去传道，
朝头早要出去传道，
晚上回来要陪父亲母亲，
晚上回来陪父亲母亲。
我没有脸要向我的父亲做什么见证，
我没面目跟我父亲做见证，
我说不出什么话来，
我讲不出什么话来。
我大概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心情非常的沉重，
我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心情非常的沉重。
我说主，我看不到你的荣耀，
主啊，我看不到你的荣耀，
我看不到跟随主的荣耀，
我看不到跟随神的荣耀。
我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我的母亲更加痛苦，
我母亲非常痛苦，
因为她非常的虔诚，
她非常的虔诚。
当初我侍奉主的时候，她在背后用祷告支持，
当我侍奉神的时候，向祷告来支持。
他也不敢公开在我爸爸面前支持我传道，但是他暗中说：“儿子，你传道，我会为你不住的祷告，求主使用你。”
他不敢公开在我父亲面前去支持我，但是他祷告来支持我去传道。
这么敬虔的姐妹，而他的先生的事业垮台，他要怎么办才好呢？
咁敬虔的姐妹，他的先生的事业是倒闭，应该怎么办呢？
当法院一查封，马上就拍卖他的船。
当法院一查封的时候，就要拍卖他的船。
所有的船一拍卖就变成没有价值，我们就背债80万台币。
所以一船一拍卖的时候就不值钱，所以我们是负债80万。
每一个月我在校园团契能够带领起来，
所以在两个礼拜当中，从信心的 低谷带领我出来。
我带着一个蛮有信心和喜乐的心进到那个冬令会去。
我满有一个信心去入到个冬令会。
在那个冬令会里面，虽然我那时候还很年轻，还不到30岁，刚刚出来奉献传道2年多的时间，没有什么属灵的经验，没有什么生命的基础，但是在那个聚会中，我看见圣灵的工作。
虽然我那时候是大概未到三十岁，只有2年的经验，但我在那个聚会当中见到圣灵的工作。
那是2月的事情。
那是2月的事情。
过了2个月。
再过2个月。
我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
有一天我的爸爸说。
有一天我爸爸说。
他说我要信耶稣。
我要信耶稣。
我说爸爸你说什么？
我说爸爸你说什么？
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
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
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刚刚我们领会的主席说这个庄祖仪弟兄说这个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庄祖仪弟兄讲到话，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我在那个时候就感受到这句话。
我就在这感受到这句话。
我说主啊，真是太奇妙了。
这个是太奇妙了。
他怎么会信主呢？
怎么可能信主呢？
我的想法是你大大的赐福他。
我想法你要大大的赐福给他。
他看见不必靠儿子，靠上帝，他就可以事业顺利，他就信主了。
我就说给他看到不用靠儿子，靠神，事业大大顺利就可以信
靠你。这是人的想法。
这是人的想法。
但是上帝的作为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作为就不一样。
上帝的作为就是把他一切都剥夺了。
就是说上帝的作为就是将一切他都拎走。
我们经验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经验到神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
他可以说走投无路。
他说走投无路。
他就回到神的面前。
他就回到神的面前。
我的母亲已经信主15年。
我的妈咪信主15年。
15年来，我的父亲不但刚硬，而且常常反对我妈妈信主。
我爸爸不单止刚硬，都反对我妈咪信主。
更是加倍的反对我们传道。
更加加倍反对我们传道。
我父亲有很好的家世。
我父亲有很好的家世。
因为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的进士。
因为我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的
进士。连进士都不懂，太年轻了。考官呢、啊？进步的进士。
哦，进士。
他最后一届进士，而且是最年轻的进士，20岁考上进士。
他20岁就考上进士，非常年轻的。
所以光绪皇帝就把他派到伦敦去留学。
所以光绪皇帝就派他去伦敦留学。
所以在清朝末年，他就到英国念伦敦大学。
所以清朝末年，他就去伦敦伦敦大学。
那我的父亲就生在英国。
我爸爸就生在英国。
以后这个回来就变成民国，那因为留学生也受到很大的重用。
后来回来就变成民国。因为是留学生，受到非常的重用。
那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成长。
所以我父亲就在一个背景当中长大。
他又是念了大学。
他读了大学。
70、80年前念大学的人也很少。
70、80年之前读大学的人很少。
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考高考。
他大学之后，他中学之后考高考。
大学毕业以后考高考，他在渔业这个范围，他考了全国第一名。
在渔业这个范围，他考第一名。
所以政府立刻把他派到这个南京实业部做专员，23岁做专员。
政府派到南京做专员，23岁做专员。
28岁做浙江省渔业局的局长。
28岁做浙江省嘅渔业嘅。
管全中国最大的渔场。
管全中国最大嘅渔场。
向来自负的不得了。
向来自负不得了。
哪里需要信耶稣？
点解需要信耶稣呢？
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
耶稣是可怜人的拐杖。他
一切的背景做事各做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得很。
他一切的做人背景都是觉得了不起。
他到了台湾对官场非常的厌倦，他说我自己做生意。
他去到台湾之后对官场非常厌倦，所以他要自己做生意。
做得一塌糊涂。
做得一塌糊涂。
一直到了最后走投无路。
一直到最后走投无路。
背了80万的债无路可走。
背了80万的债走投无路。
他那么骄傲，上帝必须把他所有的都拆毁剥夺。
他这么骄傲，上帝要将他所有的拆毁。
然后他就会自动的信耶稣了。
然后他自动的会信耶稣。
其实不是自动。
不是自动。
他在我妈妈的身上早就看见一个荣耀的见证。
他在我妈妈的身上早就看到荣耀的见证。
非常美好的见证。
非常美好的见证。
只不过他心中刚硬骄傲不肯降服。
但他心中骄傲不愿意降服。
当上帝把他一切财物拿走，他就必须降服下来。
上帝将他一切拎走的时候，他就降服下来。
那一天他就受洗了。
嗰日佢就受洗啦。
我们在教会从受浸池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一首诗歌。
我哋系从受浸池啊起灵嘅时候会唱一首歌。
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我不知道唱了多少次。
我哋唱快乐日呢首歌，我唱了好多次。
但是那天我爸爸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唱就痛哭流泪。
我喺嗰日我爸爸由受水池啊上嚟嘅时候，我一唱就系痛哭流泪。
我心里面说，主啊，我今天看见你的救恩，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能力。
我今日见到你嘅救恩，见到你嘅能力，见到你嘅。
当他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
我佢当从水上嚟嘅时候，我教会一个老姊妹，
就跟我妈妈说，
同我妈咪讲，
她说当你受洗的那一天，
当你受洗嗰日，
我就为你的丈夫祷告，
我就为你丈夫祷告，
15年没有一天中断，
15年冇一日中断。
今天我看到你的丈夫受洗，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
我今日见到你嘅丈夫受洗，感谢神听我的祷告，
这叫做祷告，
呢个叫祷告。
我们祷告3天没听，我们就是主啊，3天了怎么还不听啊？
我哋话3日神冇听到我啦，神冇听我祷告。
15年。可以说完全不放弃的继续祷告，
完全不放弃的咁祷告。
那是4月，
依个系4月。
到了6月，
到咗6月，
就是他的事业崩溃以后4个月。
就佢事业崩溃以后嘅4个月。
忽然他接到一个通知，
突然间佢接到通知，
政府派他到一个中学当校长。
政府派佢去一个嘅学校当校长，
因为有一个台南成立了一个新的水产学校，那第一个就把他派去当校长。
因为台南成立一座水产嘅学校，要派佢做校长。
其实应该还有很多青年的可以派，
亦都应该有好多青年嘅可以派。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派他，那时候已经50来岁了。
我佢嗰时候已经五十来岁，唔知点解嗰阵时候派佢去。
哦，我们真非常感谢主，现在他的生活也没有问题了。
我非常感谢主，因为佢嘅生活冇问题。
以后他就在那里10几年做校长。
他后来10几年就做校长。
他一进到那个学校，
他一入个学校，
第一件事就找基督徒的老师。
第一件事就是找基督徒的老师。
他6月信主，9月到那个学校就找基督徒老师。
6月信主，9月去个学校就找基督徒的老师。
他就跟那些老师说：“我的儿子做校园团契的工作。”
他同佢嗰啲同嗰啲老师讲：“我儿子做校园团契的工作。”
他们就是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呢。
佢哋喺学校传福音。
那你们这些基督徒老师就要联合起来成立团契传福音。
你哋老师要联合成立团契传福音。
哦，我爸爸一信主就传福音啦。
我爸爸一信主就传福音，
于是我们就父子同工啊。
我后来就父子同工，
4个月之内就改变到这么厉害。
4个月之内就改变非常非常厉害。
我就看见与神同行，看见他的荣耀。
我就睇到与神同行，睇到佢嘅荣耀。
不是人的作为，
唔系人嘅作为。
我都想错了，
我都想错了。
我以为是这样，他才肯信主。
我以为咁样，佢先能够信主。
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耶和华嘅道路高过我
的
道路。
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耶和华嘅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以后我的父亲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学校做教育的工作。
后来我爹哋最喜欢工作就喺学校做教育工作。
他现在虽然年纪很大，早就退休，但是心中充满喜乐，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佢而家虽然系退休，年纪好大，但系佢好快乐，因为有神同佢一齐。
虽然80万的欠款，我们大概还了20多年，有一些都不要我们还了，有一些需要还，20多年才解决，但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喜乐失去。
虽然80万，我哋20多年先能够完全还清，但系冇减到我哋嘅喜乐。
过了两三年之后，
再过两三年之后，
有一天我的妹妹从大学毕业了。
我妹妹从大学毕业，
她教了1年书，
她教咗1年书。
她跟我爸爸说：“爸爸，我要奉献传道了。”
佢同爸爸讲：“我要奉献传道。”
我很紧张，我说：“你都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就直接找爸爸去了？
点解你唔同我商量一下，直接就同爸爸讲呢？”
结果我爸爸就问他说：“你清楚上帝的带领吗？”
我爸爸话：“你清楚神嘅带领吗？”
哦，他已经是基督徒，还懂得问清楚神的带领吗？
佢嘅基督徒知道问你清唔清楚神嘅带领。
我妹妹说：“我当然清楚神的带领了。”
我当然清楚，我妹妹讲，我当然清楚神的带领。
他说：“那你就跟着你哥哥好好侍奉主吧。”
你跟着你哥哥好好侍奉主。
我说：“妹妹，你太幸福了。”
妹妹你太幸福了，
我们那时候都要脱离父子关系的，
我们那时候要脱离父子关系。
神的恩典多么的大，
神的恩典多么大，
我们就是三兄妹都奉献，
我们三兄妹都是奉献全道，
跟随主侍奉主与主同行，就是为了要荣耀神。
跟随主侍奉主与神同行，就是要荣耀神。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来荣耀神，
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来荣耀神，
只不过是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神就可以得荣耀。
是我们与神同行，神就能够得荣耀。
最后，
最后，
当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
当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
我们不但知道恩召的指望，
我们不单止知道恩召的指望，
我们也知道他在我们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是我们是我们的基督的我们的信徒当中基业得到何等荣耀，
而且也知道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是同我们所信的人身中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
神的能力要显在我们的身上，
神的能力要显在我们身上，
显在谁的身上呢？
神在哪个身上呢？
显在信的人身上，
显在信的人身上。
你信就经历神的大能，
你信就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你不信就不能经历神的大能，
你不信就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昨天晚上刘福利牧师已经把基督复活的大能给我们讲得非常透彻，
昨晚刘福利牧师讲得神复活的大能讲得很清楚，
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就如同与基督复活的大能一样的大能，
神的复活大能和基督的复活大能和身上一样，
基督复活大能的这种能力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彰显出来，
基督复活大能是我们信当中的人是彰显出来，
不要以为只在一些特别人的身上，
不要想着只是在一些特别的人身上，
不要以为只在一些传道人的身上，
不要以为只是在一些传道人身上，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有信心的人，
每一个有信心的人，
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大能，
都可以经历到这个大能。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经历神的大能就是病得医治，
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经历神的大能是 病得医治，
不必看医生病就可以好，
不用看医生病就好了，
当然神也会做这样的事，
当然神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按我的经验来看，神没有做很多这样的事，
但按我的经验神不是做很多这样的事，
因为整个的大自然是神创造的，
因为整个大自然是神所创造
的，大自然的律也是上帝所规定的，
大自然的律都是神所规定的，
我们今天活在今生就要顺服上帝大自然的律，
我们今生住在这个地上就要顺服大自然的律，
你饿了就要吃，
你饿就要吃，
你要渴了就要喝，
你渴了之后你要
喝，你要疲倦了就要休息，
你疲倦要休息，
你生病了就应该看医生，
你生病要看医生，
为什么说看医生就没信心呢？不对的，
为什么看医生就没信心呢？
假如你说看医生就没信心，那我就说你吃饭就没信心，
我说你看医生没信心，那我说你吃饭就没信心，
应该不要吃饭，祷告凭信心肚子就不饿，
你应该说我祷告不吃东西我就凭信心，
疲倦了不要睡觉，
你疲倦不要睡觉，
祷告就不睡觉，
祷告就不，
你每一天都不必睡觉，
你每天都不需要睡觉，
一天有24小时可以做事，
因为有24小时你可以做
事，可能的，
不可能，
没有，不要违背自然律，
不要违背自然律，
当上帝自己主动做工的时候他才改变自然律，
当神主动做工的时候他会改变自然律，
上帝当然可以改变自然律，
上帝当然可以改变自然律，
我们不可以强迫上帝改，
但我们不可以强迫上帝改，
假如这样的话所有的医生都得罪主，
如果不是这样说，所有医生都会得罪主，
会让那些基督徒病人缺乏信心，
要让基督徒病人缺乏信心，
破坏他们的信心，
破坏信心，
我个人没有医病的恩赐，
我个人没有医病的能力，
有的人有医病恩赐，
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
我非常尊重那些有医病恩赐的人，
我非常尊重有医病恩赐的人，
但是我并不羡慕，
但我不羡慕，
因为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
因为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
神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神给我什么我就接受，
神给我我没有特别的恩赐我照样可以做神要我做的工，
神没给我特别恩赐但我继续可以做神要我做的工，
我传道40年只有3次医病的经验，
我传道40年只有3次医病的经历，
就是完全不看医生他的病完全好，
完全不看医生他的病完全好，
而且我事先都不知道，
我事前也都不知道，
而其中有一件事后我也不知道，
有一件事是我事后都不知道，
过了20年我才知道，
过了20年我才知道，
我在一个见证上看到一个见证，一个基督徒的刊物上看到一个见证，
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刊物当中见到一个见证，
就是那个人病得医治以后过了20年他才写出来，他都没告诉我，我很感谢他没告诉我，
他在20年之后才写出来，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不要自以为得意，
唔好自以为得意，
也不要牵强附会，
亦都唔好牵强，
不要往自己的身上贴金，说我很了不起，我有医治的恩赐，
唔好喺自己身上贴金，好似话我有医治嘅能力。
上帝用他自然的律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都在自然律之中。
上帝用自然嘅律去治理呢个世界，我哋都喺呢个律当中。
顺服自然律没什么羞耻的，
顺服自然律唔系冇乜羞耻嘅，
这也是顺服上帝的创造，
亦都系顺服上帝嘅创造。
耶稣自己说的，
耶稣咁讲，
有病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康健嘅人用唔着医生，有病嘅人先做医
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有病嘅人需要医生。
耶稣从来没有轻看医生，
耶稣从来冇轻看医生。
路加就是医生，
路加就系医生，
他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他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他从来没有说我悔改了，我不做医生了，因为做医生是破坏人的信心，所以我现在来传道。
他从来没说过我信主我不做医生，因为医生是不好的。
所以假如你生病了，不要来找我祷告。
所以你病的时候，你不要来说要我祷告。
十三年才碰到一次，
十三年才碰到一次，
有四十年才三次，
四十年才三次。
但是我还是祷告，
但我祷告，
我们祷告求主用他的方法来医治，
我们求神用他的方法来医治。
也许那个方法就是透过医生，
或者那个方法就是透过医生，
也许那个方法是一个特别的神迹，
或者那个是一个特别的神迹。
我们不能强求，
我们不能够强求。
但是神的能力只在医病吗？不是的。
神的能力只是医病吗？不是。
神的能力是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来体验的。
神的能力是透过我们每一天来体验的。
没有病难道就不能够体验神的大能吗？
没有病就不能够体验到神的大能吗？
其实我们的心灵能够归向神是最大的神迹了。
其实我们的心灵能够归向神是最大的神迹。
我们这么骄傲，
我们这么骄傲，
我们这么自负，
我们这样的自负，
我们里面的心那么刚硬，
我们心里那么刚硬，
可是我们都可以蒙神的恩典，
但我们可以蒙神的恩典，
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心上神心灵里行了神迹，
所以知道神在我们心里面行了神迹。
我们心中心灵从死里复活，经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
我们心灵我们心中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
还有我们在生活中有苦难，
我们生活当中有苦难，
我们在生活中有困难，
我们生活当中有困难，
无论是身体的环境的，
无论是身体环境的，
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来帮助，
我们需要神的大能来帮助。
苦难中胜过这个环境的这个重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
苦难中超过这个环境是非常大的能力。
我太太有一个小妹妹，
我太太有一个小妹妹。
他到台北来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带领他，他就信了主。
他来了台北读书的时候，我带领他就信主。
我太太他们的兄弟姐妹很多，
我太太的兄弟姐妹非常多，
十兄弟姐妹，
十兄弟姐妹，
五个男的五个女的，
五个男五个女。
我太太是第一个信主，
我太太是第一个信主。
以后我们就迫切为他的兄弟姐妹祷告，
我后来就迫切的为他的兄弟姐妹祷告。
现在已经有八个信主，还剩两个还在慕道之中。
而家有八个信主，有两个慕道当中，
很不容易，一个一个向他们传福音，
非常容易，一个一个同我传福音。
这个小妹妹她在大学就信主了，
这个小妹妹在大学信主了。
毕业以后，她回到南部去教书，
毕业之后翻到南部教书。
没有人继续带领她的灵命，她的灵命就渐渐退后，
没人带领她灵命，她灵命就慢慢退步。
以后她忽然之间发现她得了乳癌，
她后来发现得到乳癌。
当她得到乳癌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震惊。
他得到乳癌的时候，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害怕。
忽然之间，好像神就透过这个病痛光照他，他就回到主的面前。
透过这个病，突然间神光照他，他回到神那里。
他的信仰就回到一个正确的信仰。
他就回到一个正确的信仰。
他跟以前那些有一些迷信呢，全部都切割开来了。
他同以前的迷信的事情切割开来。
以后他的乳癌得到医治。
后来他乳癌得到医治。
他跟他的先生就移民到纽约，就住在长岛。
他后来就同他先生移民到纽约，住在长岛。
相安无事，可是过了不久，有一天他忽然摔了一跤。
相安无事，后来有一日他跌亲。
摔了一跤，大腿摔断了。
他大腿断了。
送到医院，医院给他一检查，说你的腿不是断了，是你的骨头碎掉了。
不是你的腿断了，你的骨头碎了。
为什么骨头会碎呢？原来乳癌复发已经转移成骨癌。
原来是乳癌复发成为了骨癌。
医生说你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你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当然非常的难过。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着急，
也非常焦急。
我们只能为他祷告，
我只能够为他祷告。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小妹妹虽然她只有六个月的生命，她的灵命有了一个很大更大的复苏。
虽然我的这个小妹妹有六个只有六个月生命，但是她的灵命更大的复兴。
因为我们跟她这个电话也那个时候打电话很贵，很少打电话，我们只有在祷告中纪念。
因为那时候打电话很贵，我只能够在祷告中纪念。
知道她的信心没有崩溃，我们很得安慰。
我知道她信心没有崩溃，我非常得到安慰。
但是纽约癌症中心的医生说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我们很舍不得。
但是纽约的癌症中心讲到他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我非常不舍得。
六个月过了以后，
六个月过之后，
我正好到美国讲道，
我正好去美国讲道，
我就最后一站就到了长岛，
我最后一站就去了长岛。
我说趁他还没有去世之前，我要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
我最后等到他没有过世之前，我要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
那个时候六个月已经过了，
那时候六个月已经过了，
他的生命在最后几天的样子，
他的生命可能最后几天。
我就拿了我的圣经，里面都准备了好多的经节，而且一二三四都准备好，我就跟他一二三，就用神的话来安慰他。
我就准备好多个经节，我谂住系用神嘅话要安慰佢。
而且骨癌是非常痛苦的，
骨癌系非常痛苦，
全身疼痛，
全身都好痛，
不断的要打吗啡止痛，
要用吗啡嚟止痛。
所以我想最后见他这一面已经非常非常的凄惨。
我见到最尾见佢一定非常凄惨。
我那天敲他的门。按他的铃，
去敲他的门，按他的铃。
他出来开门，
他出来开门，
还拿着拐杖，
拎着个拐杖。
我看到他吓我一跳，
我见到他非常吓得跳。
我本来想是一定是枯瘦如柴，恐怖万分。
我想到他骨瘦如柴，恐怖万分。
没有想到满面红光，笑容逐开，就差头上面有一个光圈。
他那时候就是满面红光，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我冇咁样谂。
他说：“姐夫进来进来，我要给你做见证。”
姐夫入嚟，我做你见证。
他就讲了三个钟头。
佢就讲咗三个钟头。
这六个月的经历。
依六个月嘅经历。
他说：“当医生告诉我说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当医生话我只有六个月嘅生命。
他说我很奇怪，我没有觉得恐慌，也没有觉得害怕，也没有觉得愤怒，也没有埋怨。
我冇觉得恐慌、埋怨同埋惊惶。
他说我不知道从哪来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哪里所来的力量，
可能就是你们在祷告中的支持吧。
有可能是你祷告中的支持吗？
他说我在主的面前就这样的仰望，
我在主的面前就这样仰望。
他说主啊，若是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如果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我应该怎么过这六个月，
我应该怎么过这六个月呢？
他说我很奇怪，我并没有说六个月太短，六年好不好，十六年好不好。
我没有跟神说六个月太短，要不要六年或者十六年。
我有丈夫啊，
我有丈夫，
我有两个儿子，
我有两个仔，
我多么舍不得他们呢，
我多么舍不得他们。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心中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安定。
但不知道为什么心目中有多么的力量和安定。
他说我就这样祷告，
我就这样祷告。
若主啊，假如你今天接我去，我相信我的丈夫孩子你要负责任。
如果今天你接我去，我知道我丈夫我的仔你会负责任。
假如你认为他们需要我，你就会存留我的生命。
假如你觉得他需要我，他们需要我，你会存留我的生命。
他说我在主的面前唯一的祷告说，主只要我活一天，我要为你而活。
他祷告就是我只要活一天，我要为你而活。
我只后悔过去为你而活的太少，
我只后悔我以前为你而活是太少。
我愿意你存留我一天的生命，我那一天就是为你而活。
我愿意你存留我一天的生命，我就为你而活。
长岛的那个教会因着他的生病就蒙到很大的赐福。
长岛的教会因为他的生命就得到很大，
因为他的信心很多人都得到激励，
因为他的信心很多人得到激励。
虽然是很大的苦难中，但是他内心有很刚强的力量。
虽然很大苦难，但信心，是非常的坚硬。
他也不是传道人，
她不是一个传道人，
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小姐妹，
是一个平凡的小姐妹，
跟她丈夫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
跟她的丈夫在教会参加聚会。
但是那六个月的时间，她一直不断地为主做见证。
但是在这六个月当中，她不断为主做见证。
在医院的病床上，在家里面，好多人去看她就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在医院，在家里面，她就做见证，很多人得到安慰。
她说生命的主权在主，不在我。
生命的主权 在主，不是
我。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她，
我愿意全全的顺服他。
我那天听了以后好感动，
我觉得听了之后非常受感动。
我的圣经都没有打开来，
我的圣经都没有打开来，
我所预备的经节都不需要，
我所预备荆棘都唔需要。
不是我向他传道，而是他向我传道。
唔系话我向佢传道，系佢同我传道。
他用他生命的经验向我传道。
佢用佢嘅生命嘅经历同我传道。
以前从来都是我说给他听的。
以前我都系我讲俾佢听嘅。
他不断的要追求的时候，都问我很多的问题。
佢不断追求嘅时候，都系问我好多嘅问题。
但是那一次我听他讲。
但系嗰次我听佢讲。
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激励。
对我有个生命有好大激励。
他说我现在多么释放，
我而家多么释放。
我已经看破了生死，
我已经睇破咗生死。
我看到最重的价值不是生死，而是为主而活，为主所用。
我见到最重要嘅唔系生死，系为主而活。
结果医生说他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没有想到他多活了四年半。
医生话佢有六个月生命，但系多活咗四年半。
有一天他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
有一日。他同我打咗电话，
已经过了四年多，
已经过咗四年多。
他说感谢主，我的大儿子已经上了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
我感谢神，我嘅仔已经去咗 John Hopkins 嘅医学院。
我的老二已经十七岁，他考上了驾照。
我嘅仔十七岁，佢已经考上执照。
若是主现在接我去，我就更加倍的感恩了。
如果神而家接我去，我更加倍嘅感恩。
过了一个礼拜，
过咗一个礼拜。
他就被主接去，
他就被主接去。
当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
就是纽约那一年复活节的清晨，
就是纽约复活节的清晨，
在台湾是复活节的晚上，
在台湾是复活节的晚上。
我们接到这个电话，一面我们感恩，一面我们也舍不得，我们流泪流泪感恩。
我一面是感恩，一面都是流泪的。
多大的恩典呢？
多大的恩典！
当全世界的信徒都在唱哈利路亚主复活的声中，我们的小妹妹被接到主的怀抱中。
当全世界的人都唱哈利路亚感恩的时候，我的小妹妹就是
哎，各位，你若想要说有一天离开世界是复活节的清晨，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呢。
但是话，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是复活节的清晨，也都未必能够实现。
什么叫做神的大能？
咩叫神的大能？
在苦难中没有恐惧。
在苦难当中没有恐惧，
在苦难中没有害怕，
在苦难当中没有害怕，
在苦难中没有被打倒，
在苦难当中没有被打倒，
在苦难中还要侍奉，
在苦难当中仍然
在苦难中还要继续的跟随主，
在苦难当中更加要跟随主，
在苦难中还继续的与神同行，
在苦难当中更加与神同行。
这就经历了神极大的能力，
咁就经历到神极大嘅能力。
在我太太的小妹妹的身上，我就看见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喺我太太小妹嘅身上，我见到基督复活嘅大能。
我们在世上都有苦难，
我哋喺世上都有苦难，
我们会都会遭遇到问题，
我哋都会遭遇到问题。
我们并不保证我们信耶稣一切都顺利，
我哋唔担保我哋信耶稣都冇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有信心的人经历复活的大能，
我哋有信心嘅人能够经历到神嘅大能。
在苦难中还可以唱得胜的凯歌，
喺苦难当中能够唱向海星嘅歌。
因为昨天刘牧师已经把基督复活大能阐释得非常的清楚，
昨天林牧师已经将基督复活大能讲得很清楚。
我今天就用见证来回应，
我今天就用见证来回应。
我自己也遭遇到一些苦难，
我自己也都是经历到我的苦难。
我跟我太太结婚已经三十七年，
我跟我太太结婚三十七年。
我们有两个孩子，
我们有两个仔。
老大是男的，老二是女的。
老大是男的，老二是女的。
今年三十五岁，三十三岁。
他是三十五岁同埋三十三岁。
我的儿子从小非常的聪明。
我嘅仔从小非常聪明。
虽然他小的时候非常的敏感。
虽然佢从细嘅时候非常敏感。
很难睡觉。
非常难瞓觉。
可是他非常聪明。
但佢非常聪明。
从小读书一直是名列前茅。
佢从小读书都系名列前茅。
全班第一名，全校第几名这样。
全班第一名，全校第几名？
到了高二的时候，他突然不能读书。
到了高二的时候，突然间不能够读书，
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他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得了一种病，
他得了一种病，
叫做精神上的哲学思考的强迫症，
他是精神上是精神
哲学思考的强迫症，
哲学思考的精神病，
因为他的那个强迫症是哲学性的思考，
因为强迫病是哲学思考，
因为后来精神科的医生说，太聪明的孩子就会走到这条路上。
精神科医生说太聪明的小孩就会走到这方面，
因为他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脑部结构不一样，
有一种缺少某一种 element，
他缺少了一种物质。
那个东西就是控制你的强迫症，
就是去控制你的强迫症。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强迫思考一些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强迫思考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想入非非，一下就拉回来。
有的时候我们想入非非，但就可以拎回来。
但是他一想入非非，他说他一直想下去，拉不回来。
但
是
他想到去，翻不回来。
而且你跟他辩论一定输的，
因为你跟他同一辩论一定输，
因为他那个哲学性的思考非常非常的逻辑，而且非常非常的周密。
他的逻辑思考非常的周密。
最严重的时候，他的病况是这样的。
最严重的时候，个病状是点样？
他认为爸爸妈妈已经不是他的爸爸妈妈。
他谂到佢爸爸妈咪唔系爸爸妈咪，
已经被外星人调换了。
是外星人去调换，
你怎么跟他讲你没有办法说服他，
你怎么跟他讲都不能够说服他。
我说不是啊，我现在告诉你不是。他说我连撒旦都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那外星人也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你已经是外星人改了，然后你就说不是，那怎么能够证明呢？
所以我想证明，比如我不是，但是他说撒旦都可以装成天使，所以外星人都可以装成一个天使。
其实这个强迫症的思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的崩溃。
所以这个病最尾的就是变成崩溃，
就是整个这个 depressed 到了极点，
所以会是忧郁到一个极点。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因为他什么都知道，
记忆力超强，
记忆力超强。
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只要读一遍就是考100分，这样
他以前读一遍就能够考100分。
他我花一点点时间说，因为我希望各位在祷告中为我祷告。
我希望大家在祷告当中为我祷告。
他从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汽车，研究汽车。
他中学的时候非常喜欢汽车。
他把我所给他的钱都买了汽车杂志。
他将我给他的钱，他都买了汽车的杂志。
他现在大概有800本汽车杂志。
有可能他有800本的汽车的杂志。
对每一个汽车研究得非常非常的透彻。
对每一个汽车研究得非常非常透彻。
你只要让他看到那个排气管，他就可以把你这个汽车所有的状况都给你说出来。
他俾佢睇到你个排气管嘅时候，佢知道你汽车嘅情况都能讲得好清楚。
而且是过目不忘的。
过目不忘。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把二次大战史看完了。
佢喺小学三年级嘅时候就将睇28本书睇完。
二次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书睇完。
所以他很聪明。
非常聪明。
到后来不能读书，他很挫折。
他后来不能够读书，非常挫折。
他问我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他问我问题，我没法回答。
他说：“爸爸妈妈，你们都奉献传道了。”
爹哋妈咪，你都奉献传道。
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啊？
点解我得呢个病？
我得这个病，让你的传道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得呢个病，让你的传道受到好大影响。
你没有自由。
你冇自由。
你被我困住。
你被我困住。
我很痛苦，你就痛苦。
我好痛苦，你就痛苦。
我需要你，所以你没有自由。
我需要你，所以你冇自由。
我跟我太太说，她得这个病需要个人的辅导。
我跟我太太讲，佢个病系需要个人嘅辅导。
有的时候同一个问题可以跟你谈10个钟头。
佢同一个问题可以同你倾10个钟头。
一个钟头谈完了以后，隔不久又来再谈同样的问题，从头谈起。
一个钟头倾完之后，佢可以再翻翻嚟再倾同一个问题。
你必须仔细的、认真的、不可以马虎的，就跟他一直谈下去。
你要认真嘅，唔可以马虎嘅，同佢倾落去。
我平常每一天跟他，平均每一天跟他谈话超过3小时。
我每一日平均同佢倾偈多过3小时，
已经20年，
已经20年。
上帝让我在这件事上要学习那个忍耐，要接纳，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功课。
神要我学习去接纳，系非常忍耐，非常辛苦。
我们流过多少的眼泪？
我哋流过多少眼泪？
我们有多少的呼求？
我哋有多少嘅呼求？
我们有多少迫切的祷告？
我哋有多少迫切嘅祷告？
但是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改变。
但我冇见到好明显嘅改变。
是有进步。
还有进步，
但是非常缓慢的进步，
非常缓慢的进步，
而且有的时候又跌下来，有时候又升上去，
有时跌落嚟，有时升上去。
因此，我花很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咁样我就花好多时间同佢一齐。
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我跟我的孩子都是以朋友论交的。
我从小都系以我同我细路仔都系以朋友
跟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做朋友的。
我同我嘅仔同我女从小都系做朋友。
没有什么话我们不可以谈的。
冇咩话唔可以倾嘅。
但是我跟他谈实在谈太多了。
我同佢倾得太多了。
我跟我太太说，我说让我一个人被卷入就可以了。
将我一个人被卷入就可以。
两个人卷进去太辛苦。
两个人卷入去太辛苦了。
所以我一个人来面对。
所以我一个人面对。
但是我蒙神的呼召，从1989年到海外侍奉加倍的增加。
后来我1989年去海外的侍奉加倍的增加。
我现在一年大概有十次要到海外去。
我一年大概有十次去海外。
因为这是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呼召。
因为神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呼召。
我觉得我也能够供应在海外，特别很多从大陆出来的那些学者学人，他们的福音，他们对人生的期望，我觉得我很能够跟他们有共鸣。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特别对这个从大陆出来的学者学人，去对他们有很大的供应。
我既然是神的仆人，我就应该顺服神给我的一些托付。
既然我是神的仆人，我就要顺服神托付给我的。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对我都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就是我的孩子，他就孤单的一个人。
因为他就是孤单的一个人。
当然他会跟妈妈谈。
虽然他会跟妈咪去倾偈，
但是妈妈跟他谈的次数没有我多。
但是他跟妈咪倾的次数没对同我那么多。
他说妈妈能够了解我的还是很有限。
妈咪能够了解我的非常有限。
其他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
其他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
最了解我的人你要到国外去。
最了解我的人要到国外去。
他说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对我而言是很大的征战。
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征战。
我出来侍奉很喜乐。
我出来侍奉非常喜乐，
但是儿子在家里面很辛苦很艰难。
但我的仔在家里面非常 辛苦和困难。
其实他是很敬畏主。
其实他很敬畏神。
每一次他都说爸爸你出去。
他每一次说爸爸你出去吧。
我会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办法，我愿意付这个代价。
我会很辛苦，但我会付这个代价。
所以我都觉得我出来侍奉是带着我儿子苦难的痕迹来侍奉。
所以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带着我儿子的苦难出来侍奉。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早一天来呢？为什么不多留几天呢？休息一下再回去。我的心是急着回去要跟他面对面的沟通。
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你早一天来，为什么你等迟几天才去，可以多些休息呢？但我急着回去跟我儿子一起。
当我的儿子问说为什么我生这个病的时候，我说儿子我不知道。
当我仔问我点解我生个病嘅时候，我同我仔讲我唔知道。
我的儿子甚至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到美国侍奉主呢？
我嘅仔问点解你唔到美国侍奉主呢？
假如很早的时候你到美国，我很早来美国，可能我这个病不会发。
有可能好早你嚟美国嘅时候，我病就唔会发啦。
因为在美国天才的孩子有出路，在台湾没有。
因为喺美国天才嘅细路仔有出路，喺台湾就冇。
我在台湾就被困死了。
我喺台湾就被困死。
他说我痛苦得很。
我痛苦都好。
他说30年前就有人邀你到美国来牧会，你为什么不来？
30年之前有人邀请你来美国牧会，为什么不来呢？
他说上帝一定做错了。
上帝一定做错。
为什么把李秀全牧师带到美国，不把你带到美国？
为什么将李秀全牧师带到美国，为什么不将你带到美国？
他的儿子没有这个病，你的儿子有这个病啊。
为什么他的儿子没有病，你的儿子有病？
要不然就是上帝要你到美国你不来， 你违背上帝的命令。
是不是因为上帝要你来美国你违背主的命呢？
你要在台湾，我就成为牺牲品。
你在台湾，我就成为了牺牲品。
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回答？
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无言以对。
我无言以答。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上帝要我留在台湾侍奉主。
我只知道上帝要我留在台湾侍奉主。
虽然你好像成了牺牲品，但是我相信主有他的美意。
好似你成为牺牲品，但我知道主有他的美意。
他说神的美意是我付出那么大痛苦的代价吗？
神的美意使我付出这么大痛苦的代价。
弟兄姐妹，我承认我无话可说。
我承认，弟兄姐妹，我承认我无话可说。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以后你遇到我的太太，你可以问她，这20年来我没有发过一次怨言。
你可以问，你有没有见过太太的时候，你要问她，我20年来没发
过。我也没有问过一次说主啊为什么。
我没问过一次主啊为什么。
我只学习说主啊我愿意完全顺服。
我只学习，我愿意主啊完全顺服。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难，
虽然有咁多嘅苦难，
但是也不得不赞美主有超越的恩典呢。
亦都唔能够唔赞美主，佢有超越嘅恩典。
有一天我的儿子跟我说，
有一日我仔同我讲，
他说我的一生是非常的悲惨，
我嘅一生系非常的悲惨。
我是有这样的疾病，也没有人喜欢我，所以我不可能结婚。
我有咁嘅疾病。亦都冇人喜欢我。
我注定是孤孤单单的过一生。
我注定系孤孤单单嘅过一生。
我说不一定啊，也许主会为你预备。
唔一定啊，有可能主会为你预备。
他说传道人最糟糕的就是说，也许主会为你预备。
传道人就讲最糟糕就系有可能主会为你预备。
说这样的话一点都不必负责任。
讲咁嘅话系完全唔需要负责任。
我的儿子从小在这个基督教的环境长大，他什么都懂。
我仔从细喺个基督教环境长大，佢咩都识。
我说、啊、那这样说吧，你有没有喜欢哪个姐妹吗？
我就问下你，你有冇咩喜欢边个姊妹呢？
他说有啊。
我有啊。
校园团契那么多的姐妹啊。
校园团契咁多姊妹。
有一些姐妹真的很可爱啊。
有啲姊妹非常可爱。
他说我怎么肯配得上呢？
但我点能够配得上呢？
我说没关系，你说说看嘛。
你讲讲。
他说校园书房那个卖书那个姐妹好可爱，我就很喜欢她。
啊，校园书房卖书的姊妹我非常喜欢。
那我太太就请一个姐妹去问那个姐妹。
我就太太就问一个姊妹去问呢个姐妹。
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啊，你有冇男朋友啊？
他说我没有啊。
我冇啊。
他说我帮你介绍个男朋友要不要啊？
我同你介绍男朋友好唔好？
他说好啊，那是谁啊？是饶牧师的儿子啊。
哦，系边个啊？系饶牧师嘅儿子。
他对他生病完全不知道的。
佢对佢嘅生病完全唔知道。
哦，他说那当然很好，我愿意跟他做朋友。
我好愿意同佢做朋友。
啊，我儿子就很高兴啊。
我嘅仔非常高兴。
就跟他约会去了。
就同佢约会去。
第一次约会四个钟头啊。
第一次约会就四个钟头。
我说儿子啊，四个钟头你们到哪儿去约会啊？
哇，你四个钟头去边度约会咧？
他说就在校园团契附近一个咖啡店。
就是校园团契一个咖啡店。
我说就喝咖啡喝四个钟头啊。
就饮咖啡饮了四个钟头。
啊，他说谈话了。
谈话。
我说是第一次见面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啊。第一次见面咁多话可以倾咩？
我说你谈什么呢？
你倾咩？
他说我就从15岁我生病谈起，我这20年，那时候15年我生病的情况我都告诉他了。
我就从15岁我生病的情况都告诉他。
我说那就完了吧。
咁啊，今日完啦。
我说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点解你咁焦急呢？
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很脆弱的，
我跟你说我非常的脆弱，
我不能跟他做朋友啊，
我不能够做他朋友，
我跟他做朋友若是彼此相爱了以后他才发现我有这个病就把我甩掉了，我就自杀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但如果当我谈恋爱之后他知道我有病将我抛弃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第一天见面就把我的病从头到尾四个钟头他一句话都没讲，我就讲了四个钟头让他知道我是生了什么病。
所以我第一次跟他拍拖的时候就四个钟头将我的病全部讲给他听。
我说那就再见了吧。
咁样我就讲拜拜啦。
啊，他说没有，他说他还愿意跟我做朋友。
但佢讲话好愿意同我做朋友。真系噶？
他说真的。
哦，真噶。
结果他们就做了一年的朋友。
所以佢哋做咗一年嘅朋友。
然后他们就结婚啦。
后来结婚啦。
居然可以结婚啦、
啊！居然可以结婚，
不可想象啊，弟兄姐妹。
唔可以想象嘅弟兄姊妹。
他结婚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进步。
佢结婚之后，病情越来越进步。
那个姐妹非常的爱他，
个姊妹非常爱佢，
完全知道他的情况，
完全知道佢嘅情况。
有的时候他非常的低潮，
有时候佢非常嘅低潮，
他就成为他的支撑，
佢就支持佢。
可是我儿子就认为说，这个姐妹这么爱他，他希望他有一个完全的突破。
所以呢个姊妹咁爱佢嘅时候，佢儿子就想一个完全嘅突破。
他就问他的医生说，有没有新的药？
佢同我医生讲有冇新嘅药？
假如有新的药，让我更加的突破，我就可以更好的跟我的太太一起过日子。
佢话如果有突破嘅话，我更好能够同我太太一齐。
结果呢，医生说我们这儿没有，台大医院有，你要不要换一个医院去看一看？
佢话我哋呢度冇，但系台大医院有，你要唔要换一个医院睇睇？
没想到这种精神科的这种病，这种药是很不简单的。
估唔到精神科嘅一个啲药系非常唔简单。
他换了医院，换了药以后，他的病况一下子落到谷底。
佢一换咗病，一换咗药嘅时候，佢个病就落咗谷底。
再回到原来的医生，花了2年的时间，还没有回到原来的状况。
再花2年嘅时间，仲翻唔翻去原本嘅状况？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苦难，
每一个人都有好大嘅苦难，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困难，
每一个人都有好大嘅困难。
不要以为我们站在台上讲到，哇，满有神的祝福，一切都顺利。我跟各位一样，同样的，我们有许多许多的艰难。
唔好以为我喺台上仲讲到，但我仍然面对好多苦难。
祷告也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结果。
祷告也都没有见到很明显的结果。
难道就没有神的同在吗？
难道就没有神的同在吗？
难道就不能够与神同行吗？
难道就不能够与神同行吗？
这20年来能够与神同行，经历他的大能，只有在信心中体验。
在20多年能够在与神同行，就在信心当中。
我如何敢传信心的信息？
我如何能够敢传信心的信息呢？
我自己在信心的操练和学习之中。
我在信心的操练当中。
我的儿子每一次我出来的时候，他说：“爸爸，虽然可能很艰苦，但是你一定要顺服主去做主要你做的工。”
我儿子每一次当我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虽然很艰苦，但你一定要顺服神。
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让你的服事不受到影响。”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愿意你的服事不受到影响。
虽然他的病还没有恢复，
虽然他的病还没有康复，
还在很多的挣扎。
好多嘅挣扎，
但是我也看见在他那个苦难的病痛中，那个靠主和愿意为主的那种心事，让我受到很大的感动。
但佢喺苦难当中系靠主依靠主，让我得到好大激励。
但是当他那个病情有转变的时候，低潮的时候，那种痛苦，我实在来说，做父母的心中是非常的酸痛。
但系当佢嗰个病况系被病况系下坡嘅时候，我做父母非常心痛。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跟随主和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在信心中就经历他的大能。
但喺呢个过程当中，我信心经历到神嘅大能，
经历他的保守，
经历到佢嘅保守。
我不是过一个很轻松的日子来传福音，
我唔系过一个好轻松嘅日子嚟传福音。
我跟各位一样，你也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
我都同你一样，你有你嘅困难，我有我嘅困难。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许多的软弱。
我哋系人。有非常多的软弱，
我们都在信心的道路中学习，
我们都在信心的道路当中，
我能够走下去，你也能够走下去，
我能够走下去，你都能够走下去，
因为有恩召的指望，
因为有恩召的指望，
因为我知道我存在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
因为我知道我存在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
我知道我在信心中可以支取他的大能，
因为信心当中能够支取他的大能，
所以在最大的苦难中还可以欢喜快乐的侍奉主，
在最大的苦难当中仍然欢迎。